各位听众，中国和越南围绕南海岛屿主权的争议由来已久，双方也曾为此兵戎相见。但今年5月中旬，继中国钻油平台海洋石油981向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鱼洞开展勘探之后，越南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反华抗议游行。这些游行活动演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致使500多家台商工厂遭到破坏，并有人员伤亡。由来已久的海岛主权争议何以衍生出如此的暴力？如何理解反华游行前所未有的规模？越南政府在听任民间表达抗议之后，是否最终陷入了被动？这场危机将如何收场？越南是否有可能效仿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盟以求自保？我们分别电话采访了法国《世界报》常年关注东南亚国家情况的资深记者让·克洛德·波蒙蒂 Jean-Claude Beaumonti 和法国里昂东亚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CNHS 的研究员弗朗索瓦·吉耶莫 François Guillemot。多年关注越南社会的让·克洛德·波蒙蒂认为，虽然这次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有多种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越南在国土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历史情节。他说
Le problème de fond c'est que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en agissant de la sorte et en ne respectant absolument aucune
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这种不尊重任何国际法规的行为将越南政府置于一种困难的处境，不只是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中国在马航 MH370 失踪客机问题上对马来西亚政府的态度就是一个例证。中国在南海这种冲撞所有人的政策造成一种不安，让人感觉中国在逼迫各国在位政府。而越南人对此非常的敏感，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人都认为这是维护国土问题。我们只要稍微回溯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无论是法越战争、美越战争，还是历时千年的中国占领，只要事关国土，越南人就会战斗到底。所以，中国的这种做法让越南政府陷于防守，需要面对国内舆论做出解释。而这个话题在越南可实在不是可以开玩笑的。
C'est un sujet avec lequel on ne peut vraiment pas plaisanter au Vietnam. Enfin, c'est l'histoire du Vietnam, la résistance à la Chine.
越南的历史就是抵抗中国的历史，中国曾多次入侵他们的领土，如今的决裂其实已经持续了40年。1974年中国人在南海北部占领了西沙群岛，赶走了当时在那里驻守的一支南越小队伍，这些都是历史教训。我看不出这一次中越会如何走出这场危机。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有些越南工人在外国人，尤其是在由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还有韩国人管理的工厂工作，他们的工作条件可能很艰苦，可能工资不高，由此而生的失望借这次反华民族主义色彩的暴力浪潮释放出来。总而言之，在被称作小龙的越南与过去被称作是巨龙的中国之间关系从来都很困难。除此之外，确实有外国投资以及一些工业园区，如何看这些投资的运作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问题还是维护领土问题。还有一个因素是腐败，那里的贪污腐败盛行，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Bon, le troisième élément, c'est effectivement, il y a pas mal de corruption et que ça n'arrange jamais les choses.
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弗朗索瓦·吉耶莫看来，海岛主权争议已经多年在酝酿着这种紧张关系，而面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定位，也让当今越南感到困惑。他说
Si on regarde un peu dans le passé proche, les manifestations anti-chinoises ont débuté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en juin 2011.
如果我们回顾最近几年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些反华游行2011年6月开始，是针对中方在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骚扰越南渔民做出的一种回答。双方关系开始紧张已经至少有4-5年了，越南人已经无法再忍受中国方面在中国南海，越南称作是东海的这个区域 造成既成事实的这种做法。地缘政治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也掩盖了其他与越南内政有关的问题。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如何面对中国实力的崛起。在越南人眼中，中国的面孔总是有些模糊不清，既是一种政治经济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威胁，是军事威胁，也是一种霸权威胁。当前显然是这第二副面孔更加明显。在越南媒体上，中国是一个不太友好的巨人，是一个经济有可能席卷一切的庞然大物。反华游行规模如此之大，也是源于这种紧张关系。的确，在那些工业园区或者生产口产品的工厂，由中国人管理的企业成为暴力活动的中心。应该说，那里的劳工阶层有一种失望，工人的权利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工会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等等。这种失望不一定与中国老板有什么关系，但在此基础上，人们又感觉中国在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越南，并不是说工人中有一种反华情绪。其实整体来说，那些很早就来到越南生活的中国人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有问题的是那些近年来在工业园区或者以出口为主的中国工厂附近落户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的到来在当地催生了一种对华人的歧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工资待遇、劳动条件不平等等问题。
En partie, c'est ça, effectivement. Il y a une question salariale, il y a une question des conditions de travail qui jouent là-dedans, bien sûr.
那么，越南民众的大规模抗议风潮虽然开始于中国钻油勘探平台向有争议水域的移动，是对中方做法的一种回应和抗议，但是抗议风潮中的暴力使得中国变成了这起风波的受害者。反华抗议浪潮最后对谁有利了呢？弗朗索瓦·吉野莫回答说，
Il est clair que de toute façon les violences qui ont surgi à la suite de grosses manifestations dans la province de Binh Dinh et puis à Hatay dans le nord，
很明显，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在北部平阳省和和静省引发严重的暴力，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伤亡并不确定，还在调查之中，信息很少，无法知道具体的真相，这让人很困惑。这对越南形象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越南政府原本可能想利用这场人民运动来支持他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越南政府如今有些进退维谷，不得不在国内采取镇压措施，避免事态失控。但是同时，他又需要争取支持，尤其是争取国民的支持，才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声音。现在的情况是，越南选择了一种比较折中的办法，也就是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和联合国，将问题提到亚洲地区的层面，提到国际层面。
La voix du Vietnam au niveau régional et international à travers l'ASEAN et puis aujourd'hui l'ONU.
那么在您看来，这场危机可能如何收场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越南政府，都试图控制媒体，至少是避免舆论失控。您觉得这种紧张关系是否会因此逐渐的平静下去？还是说期间发生的一些暴力会留下痕迹，这种紧张关系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呢？
La première chose, c'est effectivement au niveau des médias, on a l'impression et on le sent.
的确，首先从媒体上看，确实让人感觉好像事情过去了，暴力只是在个别地区，虽然很严重，但要避免渲染。要知道，人们对这样的争议和画面都很敏感，由此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如果两边的民族主义不被人利用，我们可以设想这场危机会和平地平息下去。我觉得越南是希望能够让这场危机对他自己有利，希望至少是在未来召集所有相关方面举行一个地区性会议，永久性地确定海洋法规，或者让联合国来帮助遵守中越两国在1982年至1996年间已经签署和批准的海洋法规。也就是说，有一系列司法机制可以迫使中越双方坐下来谈判。但问题是，中国希望双边解决，认为西沙群岛问题与东盟其他成员国无关，而越南正相反，希望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去讨论。但中国不太可能，至少从目前的声明来看，中国不想让步，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海上领土。所以事情很复杂，在危机中各方都需要做出些让步。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还没有得到控制，我认为必须尽快让形势明朗化，以免各国加紧军备，不惜展开一场局部的海战，这是完全可能的。一切事情都可能发生，形势非常难以评估。首先从国内情况来讲，最近几年越南政府 府不太强势，面对国内的舆论反应相对温和，甚至有些退缩。面对中国，他虽然表达了立场，但问题是他没有向国内舆论明确他的立场，这让人感觉好像越南民众今天才发现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军事大国，而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如果仅从经济层面来看，越南对中国出口估计每年在3000万美元左右，但越南从中国的进口量是其出口的10倍，所以越南正在考虑他是否应当调整面对中国的政策。
Le Vietnam est en train de se demander s'il va pas reconsidérer en fait son positionnement vis-à-vis de la Chine。
那么同样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菲律宾近期选择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盟关系，越南是否可以做同样的选择呢？
Il semblerait que aujourd'hui les Vietnamiens commencent à considérer avec sérieux les différentes alliances militaires qui ont été conclues.
的确，现在越南方面开始认真考虑它与日本、与韩国，尤其是与菲律宾等国的联盟关系。越共政治局里有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但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这还要看越南军方的态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目前形势非常复杂。越南要想既从这场危机中胜出，又在外交层面、在国际上重新审视他面对中国的政策，这很不容易。在我看来，就越南政府来说，这场危机将留下一些痕迹，今后的事情不会再与从前一样。
Je pense que les choses ne seront plus vraiment comme avant, désormais.
但是与菲律宾不同，越南与中国接壤，如果与美国密切结盟关系，这是否会进一步恶化中越关系，让中国感觉这是一种挑衅呢？当然会，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也不会在短期内解决，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一切都将取决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比如中国经济是否进入示威的阶段。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被看作是世界第一，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所以很有可能未来交战状态的各方会坐下来认真的讨论，国际社会也不会长时间关注南海的这些小事。当今世界危机如此之多，这些紧张关系虽然不能说微乎其微，但只要冲突仅限于发射水炮式的水战，就不会怎样。
Tant que ça ne dépasse pas les batailles navales à canon à eau, on n'ira pas très loin.
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专题节目请法国世界报资深记者让·克洛德·波蒙蒂和法国里昂东亚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CNHS 研究员弗朗索瓦·基野莫分别同我们谈了他们对越南近期发生的大规模反华浪潮的看法。这次反华抗议活动中的暴力前所未有，让不少关注越南社会的人士，甚至越南国内那些对政府对华政策颇有微词的人士感到意外。越南政府虽然一度有意借抗议活动来支持自己面对中国的立场，但似乎也并未预料到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因此，鉴于暴力活动中明显有组织性极强、装备不凡的人士，越南国内不少人在猜测究竟是什么势力试图煽动起这场暴力。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